这个真理呢，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啊，应不应该认罪，基督徒应不应该认罪。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曾经说过，就是基督徒是能够犯罪的，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我们也可以不犯罪。我们犯罪，因为我们有一个罪性住在里面，而且我们肉体软弱，这是我们已经说过了，所以基督徒会犯罪。那么基督徒犯罪以后怎么办？圣经里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认自己的罪。但是现在有一种的说法，就是自从我们信主耶稣以后，我们这一生的罪主都赦免了，那就不需要认罪了。你这一生的罪都赦免了嘛，那就不需要认罪了。那么现在我们就要看一看圣经里是怎么讲的，基督徒犯罪以后，如果一个基督徒犯罪以后，我们的罪这一生，基督徒信主耶稣以后，我们这一生的罪都赦免了，那就神就不会再过问了吧，对不对？神就不会再过问了，因为都赦免了嘛。那么我们看看主耶稣是怎么讲的，好不好？主耶稣怎么讲，我们请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马太福音我们读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14-15节，14节到15节。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那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如果说我们信主耶稣以后，我们一生的罪都赦免了，对不对？就是已经清除了我这一生的罪都没有了。那基督徒如果再犯罪怎么办？那时候你只要犯罪，主就把你这个罪清楚了，因为你这一生犯的罪都清楚了，你信了主耶稣犯罪，这个罪就清楚了。那么清楚了，你就应该没有罪了吧。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讲，如果一个基督徒，因为第六章是对基督徒讲的，马太福音5、6、7、3章都是对基督徒讲的，因为第五章，请我们要注意第五章第1节，第五章第1节哈，记住吗？
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
第2节，
他就开口教训他们。
所以第五章开始，5、6、7、3章，都是教训门徒的话。门徒到跟前来，他就教训他们。第6章的这一句话的教训，就是14节这里讲，就是我们如果对基督徒讲，如果我们饶恕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那意思就是说，神不一定饶恕我们的过犯，要看我们饶不饶恕别人，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今天假如一个基督徒他不饶恕别人，那神就不饶恕你。那么不是说你这一生的罪都赦免了啊，不是这个啊，因为你不饶恕人，所以这个罪不能得到赦免。那么我们，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 就是说神的赦免还要根据我们的行为，根据我们的行为，我们能赦免别人，神就赦免我们，我们如果不赦免别人，神就不赦免我们。那再请你读一首圣经，马太福音的十八章。21节，我们要读到35节。21节读到35节。
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着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这是对基督徒讲的，对不对？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看到没有，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那么我们看到这里啊，因为彼得说了21节，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那是这个弟兄啊，主耶稣告诉他，是说彼得是说到70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0，乃是到70个7次。为什么到70个7次？70个7次你乘起来就是490次，那么491次就不要饶恕了，对不对？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七这个数字是一个完全的数字，70个7就是10倍的完全，好不好？10倍的完全，它是这个意思。那意思就是说要饶恕到底了，你对别人要饶恕到底，这是神对我们基督徒的要求。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个，那神也不会饶恕我们。所以主耶稣就举了一个例，23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仆人算账。这是说到天国，我们知道天国在今天就是指着教会来讲，对不对？天国是指着教会来讲。他说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还债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就是他认罪了，对不对？他俯伏了吧，啊，求主宽容他，那就是赦免吧，这就叫认罪哦。这个人如果不在天国里面，就是在教会里面，你不认罪是不行的。他认罪了，本来要受刑罚，认罪了，认罪了以后，27节，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就赦免他的亏欠了，对不对？赦免他的罪了。这个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了10两银子， 他欠主人是一千万银子，这里是只欠10两银子，便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这个很厉害了，好不好？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是忧愁，就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如果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这个35节就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那意思说，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第六章就是说，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过犯能不能够被主饶恕，这个要看我们，你是不是饶恕别人，有这个条件吗？如果我们不能饶恕别人，那这里就告诉我们，神也不会饶恕我们。因此基督徒，我们说我这一生的罪都清除了，这句话有问题的。那么刚刚这一个人，他的罪清除没有清除啊？
清除了。
好，那么后来他不饶恕别人呢？那就不清除了，那就不行了，对不对？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就是我这是举了一个例啊，这是一个主耶稣说的这个例子。我们再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六节我们要读到第8节吧，第6节先读到第8节。
你们既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
好了，如果按照主耶稣的话告诉我们，要饶恕别人多少次啊？70次。这个弟兄怎么可以和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面前？你看，这是非常错的事情。所以在教会里面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两个弟兄告状，特别是传道人跟传道人告状，那是更不对。如果在告在不信主的人的面前去报警啊，这是更错误。告到法院去了，这是错的。这是保罗讲的，为什么不情愿受亏呢？那么这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不饶恕别人，父也不会饶恕你啊，好不好？所以我们不能说这句话，圣经里从来没有说过，我们这一生的罪主已经给我们清除了，没有这句话了，这是人发明出来的这句话啊。这里我们是举了第一处，就是主耶稣就举了一个例来看，不是我们所有基督徒的罪，这一生要犯的罪都清除了，这要看你自己的态度。这里头就包括一个，你认不认罪。如果你认罪，那神能够赦免你，这个没有问题的。所以刚刚18章那个人就跪下了，向主人求了，求你赦免我，我将来要归还。主人就动了慈心，因为主人有爱。当然主耶稣对我们的确是有爱，但是爱他不能包庇你的罪哦，好不好？你对弟兄啊，你不饶恕你的弟兄，这是一个罪哦，这是一个罪。如果你不饶恕他，也不会，主也不会饶恕我们啊。这是第一处，我们看这个基督徒啊犯罪的问题，是不是就不要认罪了，神就把我所有的罪都清除了，我这一辈子不要认罪了。这个不是的， 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起，读到十一节。第一节读到十一节，《使徒行传》第五章。
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嫁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嫁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约过了三个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保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
好，我们看看这两个人，一个叫亚拿尼亚，一个叫撒菲拉，他们是基督徒，而且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的圣灵那天充满的时候，以后就有3000人得救啊，这件事情就开始了。那么他们是基督徒，为什么？因为第二节他们把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嘛，对不对？基督徒才会把他的房子卖了的钱拿来奉献嘛，啊，他们是奉献出来，但是奉献出来他不诚实，他留了几份，这就欺哄圣灵了，犯罪了，对不对？这是欺哄圣灵，欺哄神是罪。那么按我们传道人的说法，我们这一生的罪都清除了吧？那他这个罪应该清除吧？清除就是赦免了吧？那怎么不赦免呢？这里两个都死了，对不对？你看彼得怎么讲了，彼得是这样讲了，第三节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你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嫁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嫁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如果在这个时候这个人赶快认罪，那还对了，因为他自己是错了嘛。他说，是我错了，我留了几分，我求主赦免我，他要认罪就对了。底下也有他的妻子，第八节或者第17节开始读哈，约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后面又说谎话了，你看到没有啊？这是基督徒又犯罪了吧？那按理按我们这个传道人说的都清除了，这个罪没有了吧？那怎么还有啊？他就倒了。所以基督徒犯罪不是说我们一信主耶稣就把我这一生的罪都清除了，如果清除，这两个人不该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彼得的宣告就不能这样宣告。彼得说，亚拿尼亚，你藏了几分银子不要紧，主已经把你一生的罪都清除了。彼得没有这样讲嘛，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行为，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不是我们去传道人说的我们所有这一生的罪都清除了，这里没有清除啊，还要算账的，对不对？ 好，我们再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哦，要多读一点，这就是要把从第一节要把这一章都读完，好不好？只有十三节。
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并且我们主耶稣的全能，
并用
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出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饼。我先前写信给你们，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你看这一个人，第一节他就保罗就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啊，那儿子收父亲的妻子继母，这个是乱伦呐、啊，在我们中国人讲这是乱伦的，这是一个罪嘛。所以这个罪，如果说这里是说的你们中间呢、啊，那就是哥林多教会嘛，他们中间有这个人犯了这个罪了，犯了这个罪怎么办呢？如果说我们一生的罪主都给我们清除了，这个罪也就清除了吧。但是看来这个罪没有清除啊，不但没有清除，保罗怎么讲啊？第四节，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如果清除了，就不要败坏他的肉体了嘛？为什么还叫败坏他的肉体呢？因为他肉体犯罪嘛，淫乱的罪，所以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因此，绝对不是说我们这一生的罪主都给我们清除了，我们过去犯的罪、现在犯的罪、将来的罪都清除了，不要认罪了。那么我们看这个人，他不认罪，他在犯罪。那么最后要怎么讲呢？就是十三节，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怎么样？还要赶出去哦，对不对？如果都这都清除了，还有为什么要赶出去呢？那么这里还有一句话，就是第九节，他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人，或贪婪的、勒索的、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啊，是基督徒啊，如果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拜偶像的、辱骂的、醉酒的和勒索的，这是六种人了。 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以哦。如果说都清除了，这一生的罪都清除了，就没有这些规定了吧，对不对？也不要把他赶出去了，也不要把他肉体交给撒旦了，那就没有这个了。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不是我们这样讲的，除非认罪啊。如果他不认罪，他还在这个淫乱里面，那就要把他的肉体怎么样交给撒旦，那还要审判。这是写给哥林多教会，那么这个人一定是基督徒了。啊，因此我们基督徒，我们今生我们犯了罪，我们不认罪，因为有的传道人教我们不要认罪了，因为主把我们所有的罪，今生的罪都清除了，我们不要认罪了，那么我们看来还是不行的，对不对？主耶稣说，你不饶恕你的弟兄，你的父就不饶恕你啊。这个罪没有清除，你不饶恕弟兄的罪没有清除啊，你自己的罪没有清除啊，这里就说得很清楚啊。不但是这样，我们看看，如果主耶稣来了，主耶稣回来了，如果说我们的罪都清除了，那我们就不要在神的台前和基督的台前受审判了，那还有什么审判？好，那么就请我们读哥林多前，先读罗马书十四章。我们从第十节读到十二节，十节到十二节。
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起誓，万妻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
好了，就是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啊，这是个人嘛，这是写个基督徒的吧。他说，为什么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对不对？那是写个基督徒的。那我们还要站在神的台前，还有万口要向我承认，万妻必向神跪拜。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怎么样说明。那就是说，不是我们这个传道人所说的，我们这一生的罪都已经清除了，清除了就没有罪了吧？那为什么到神的台前还要去说明呢？啊，所以看来还不是，我们这一生的所做的事情还要在神面前受审判。另外还有一处，就是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第十节。第十节。
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好，你看到没有？这是说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个人啊，就是我们众人，不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如果都清除了，那就没有这个报了嘛，就不要到基督台前了嘛，因为都我们这一生的罪都清除了吧。这样看来，还不是我们这一生的罪，不是这个传道人说的都清楚了，不是这一个。因为将来审判的时候，我们个人，就是我们众人，好，罗马书十四章讲的，我们个人要把自己的事情向神要向神说明。好，那么我们看主耶稣的教导，就是说主耶稣说我们需不需要认罪， 这个请你读罗马太福音的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读到十三节，第九节读到十三节，马太福音第六章。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你看主耶稣怎么讲啊？他说，十二节，免我们的债，那就赦免我们的罪嘛。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如同我们赦免了别人的债。这个免了债，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马太福音的十八章，那个欠主人债的人一千万两了。他跪下来以后，主人动了慈心，就免了他的债，就是这个字，免了债。因此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在祷告里面要求父来赦免我们的罪，看到没有啊？免我们的债，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要求认罪赦罪的。那个这个祷告还不是说你信主耶稣接受他的那一次的祷告，底下还告诉我们，你看十一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了，那是天天的事情哦，对不对？所以我们认罪不是信耶稣就认了一次就完了，不是那一次，这是说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向父认罪，求他免我们的债。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除了向主耶稣认罪，向父认罪，我们基督徒要认罪以外，我们基督徒我们彼此还要认罪哦。圣经里告诉我们，请你读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新约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这里告诉我们要彼此认罪哦，看到没有？不能说你信耶稣的时候认了一次罪就完了。今后我们在弟兄姊妹的面前我们要认罪，主导文告诉我们，我们在父的面前要认罪。不是说你信耶稣就认了一次罪就完了，以后你这一生的罪都赦免了，那还为什么还要我们彼此认罪啊？我们得罪的弟兄我们要认罪啊，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不是说只信耶稣只认了一次罪以后我这一生的罪都清除了，那就不要再认了，不要再认了啊！圣经里他不是这样教导的。好，那么现在在这里呢，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基督徒我们这一生是能够犯罪的，我犯了罪以后怎么办呢？我就应该认罪。那么基督徒对于自己的罪我们怎么来认？是不是每一天晚上我坐在那里想我今天到底犯了什么罪？看来不是这一个。那么我们基督徒的认罪是圣灵的指教， 所以请你读这个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六节，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的二十六节。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这个你们就是指的基督徒了，所以基督徒一定有圣灵来指教他。我们认罪也是圣灵在里头感动我们，感动我们。有的罪我们当时我犯罪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啊，我自己说话谎话往里头知道了。有的罪我当时还不明白还不清楚，这个罪是后来我会清楚，但是后来一清楚了有罪了，我就要认罪，我就要认罪。好，这里我们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二十四节。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二十四节。
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宣道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
好，什么叫随后跟了去的？有的人犯了罪啊，他还不知道犯了罪了，不知道的，后来圣灵感动他了，圣灵做工了，他里头不平安了，哎呀，他想到这是我错了，好，他才明白了。所以我们犯罪有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就犯罪了，我们觉得还是蛮不错的，为什么会犯罪呢？有一个弟兄，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有一次坐这个巴士，坐巴士不小心，他的荷包啊就被别人打荷包了，啊，就是把皮包给他拔掉了，里头有一笔钱，他就很后悔，他说我没有小心，皮包给人家拿了。有一天他就在路上走路，在走路的时候在草丛里面一下提到一个东西，一提出来就是一个皮包，他打开一看不是他的皮包，但是里头有钱了，他马上说，哎呀，他说我那个被人家打了荷包钱走了，哎，这个钱就拿来还我了，对不对？我这里捡到钱就正好还我了。开始他这样想，他没想到这叫罪哦，他觉得我失了钱嘛，我现在又得到一笔钱嘛，但是这笔钱还不能抵我那个钱，我那个钱还多一点，他就把这个钱要拿来用了。可是开始他们又觉得这是一个罪，但是后来圣灵就光照他，这个钱不是你的，是别人的，你为什么把别人钱拿来用？这个就好像这个罪啊是后来才跟着去的，开始他不觉得。所以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当时犯罪我们都不觉得，但是后来圣灵一光照了你才觉得，哎呀，我那是一个罪。圣灵光照你了，圣灵要指教你了。那请你再读一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的十六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第七节到十一节。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这里告诉我们圣灵的有一个工作，就是要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有这个工作，这里是指着世界上的人，我叫世人。那么圣灵也在基督徒里面工作，不是要指教我们吗？ 所以一个基督徒要认识自己的罪，那是圣灵一定要做工的。我们不要自己去头脑想我到底今天说了哪句话得罪人的，不用，圣灵会直接带领你的。圣灵一感动你，你就清楚了啊，不是要我自己去想，也不是要我用摩西的律法来对照，不需要的。有一个弟兄，他是一个牙医，在美国，他后来信主耶稣以后啊，他非常热心，他把他的家庭打开了，也很大，弟兄姊妹来聚会，也打开了以后，他在墙上就写了很多，这是他自己告诉我的。弟兄姊妹每一次来聚会要对照墙上写的，第一条，你今天抽烟没有第二条，你说谎话没有，等于一条条条都写的，你今天要来聚会，你先把那里对照一下再说。他是提醒你啊，他的意思好，但是这不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是比这个更深了、圣灵的工作是比这个更深。圣灵的工作，你知道圣灵我们说过是住在哪里啊？是住在我的灵里面吧。我们的灵里面有一个功用，能够辨别罪的功用，就是能够辨别是非对错善恶的功用，就是良心，这个我们说过吧。我们灵里面有良心，所以圣灵住进来以后，基督徒的良心就开始提高那个水平了，提高了。本来基督徒的良心没有信主以前是死的、麻木的，就是他的道德的标准是很低的，但是圣灵一住进来以后，就把神的标准、善恶的标准就带给他了。所以基督徒一信主耶稣以后，最先功用最强、最先开始的就是良心，良心就开始功用。良心一功用，首先就表现在是非对错善恶的事情上，首先就表现在这里。所以基督徒的良心一活了，良心的功用一有了，这个标准就比人的一般人的良心的标准要高得多，因为那是圣灵的标准。所以一个基督徒一得救以后，最先活的就是良心，因为对其他他还没有那么，对神的旨意他要明白神的旨意还不是那么快，但是良心是非常敏感啊，良心就开始活敏感。所以他说一句话做一件事常常都会有良心的责备，有良心的责备。只要是良心不平安的时候，这个基督徒就应该向主认罪，这个很重要。良心是鲜活了，因此基督徒在对待圣灵在良心里面的工作，基督徒是要顺服的，要顺服。但是在顺服的这个时候，基督徒在顺服的时候，有一种的情况，有一种有些人的良心，就比较软弱一点。什么叫做软弱一点呢？就是良心常常受责备，良心常常受责备，常常不平安，常常不平安。这个是正常的，弟兄姊妹，是正常的。我跟你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如果你今天问我，蒋弟兄现在是多少钟啊？我们现在开这个钟啊，18点。大概27分吧，但是我不敢告诉你8:27，因为我说大概8:27，正我说话的时候他又跳了一秒，怎么办？啊，我里面良心是责备哦，那就说不准确了吧，对不对？所以在我们那个年轻的时代，良心信主耶稣，良心也活了，我们在说话的时候非常小心，只能说大概是，加了一个大概是，因为有一天我这个话到主的面前我交账的时候那是准确的，是吧？我只说的大概是，我没有说的那么准啊。啊，这个是比方我们到一个人家里去了，他没有喊你坐我们都不敢坐，我们就站在那里， 他说啊，你快坐吧。好，我们才敢坐下来，因为人家的位置嘛，你不能随便去坐，对不对？他喊你坐，你就可以坐。你敲门了，他还没有喊你进来，我们就站在门口不敢进去。他说你进来吧，好，我们才进去。这个叫做良心的对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一个基督徒你刚刚得救，你在良心上很顺服圣灵的带领，就是你里面那个圣灵的感觉，你就有一个很明确的经历了，你就知道这是从圣灵来的，我不敢越过，我要顺服。今天就是很多基督徒在刚刚信主以后，对于良心的感觉非常马虎，有也好，没有也好，这样做也好，那样做也好，非常马虎。所以他的属灵生命的长进，在属灵的生命长进，对于属灵的认识就非常差，也非常的慢。因为刚刚我们讲了，圣灵在一个人得救的时候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是表现在良心上面，首先是良心活，就是是非对错善恶，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每个基督都有。那么这种情况，如果有的弟兄姊妹因为对付到良心有点软弱了怎么办？你千万不能讲你所有的罪神都赦免完了，今后的罪都完了，这是错的对待。你只能告诉他你里面平安就行了。怎么叫做里面平安？就是说你回到主的面前去，不要让你这个软弱的这个良心一直在控告你。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认了罪了，神就一定是使我们有平安了，除非你不认罪。所以良心软弱的人，他常常感觉到我不平安，是不是我还有罪没有认了？如果圣灵提醒你的罪你都认了，你就不要去怀疑了，我还有罪没有认，那就不要了。除非圣灵指出来你还有一件事情没有认，圣灵指出来，圣灵不会把你放过了。你要请你记得一件事情，圣灵是一定要使我们成为圣洁的。所以当我们有一件罪没有认的时候，圣灵不会让我随便过去的。那怎么办呢？我一定要认了罪了，我里面就平安。所以基督徒的认罪，第一个是根据圣灵的感动，这个非常重要。第二个就是良心的平安。那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章22节，希伯来书第十章22节，
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实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
好，就是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那个天良就是良心，良心的亏欠已经洒去了，就是主耶稣已经用血洁净了。什么时候洁净？在我们的经历上，我们一认罪，主耶稣的血就一定洗净了我的罪，我的良心就应该平安了，我就能够有充足的信心和存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告诉他，你要有信心，不要受良心的控告。这个魔鬼会控告我们，撒旦会控告我们，但是撒旦控告我们一定是控告我们已经认过的罪。请你注意啊，对于我们基督徒没有认的罪，撒旦不会控告我们，因为撒旦从开始就是犯罪的，他是巴不得我们不要认罪，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我们人有罪的，只有圣灵会提醒我们，撒旦不会的。撒旦要做什么呢？撒旦就是我们认了罪以后，他还会来控告你， 你看你还有罪啊，你还有罪，你已经认过了罪，他要控告你。但是如果撒旦要控告我已经认过了罪，那我一定要有充足的信心，因为我已经认过罪了，对不对？你不要受他的控告。撒旦不希望我们认罪哦，你知道他引诱夏娃，亚当夏娃的时候他不是喊他去认罪哦。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没有认罪的时候，圣灵感动我，我良心不平安，我要认罪的时候，这个我要认罪，撒旦绝对不会在这个时候来控告我，因为 他就希望我不要认罪，这是撒旦的工作。撒旦常常都是说我认了罪以后，我已经认了罪了，他又来控告你，你这个罪你认了，神都不会赦免你，他会这样来说的。好，这个我们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所以因此我们不能把我们良心里面圣灵的感动说成是撒旦的控告，绝对不能这样讲，那不是，那是两回事情。因此基督徒在良心里面的有圣灵的工作感动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我们要向主认罪，认罪以后我就要有诚心和信心到神的面前去，到神的面前去啊！下一次我们才能讲到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就是我们若在光明中，就如同神在光明中，我们就彼此相交。你认了罪那就在光明中，你不认罪你就在黑暗里啊！这个一定要清楚，我们在黑暗里我们就和神中间有一道间隔，我们就没有法子到神面前去。所以很多时候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莫名其妙你都不平安。我这里又说一个基督徒的见证，这个是国内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姊妹是基督徒，她到市场上去买东西，那是这个大概十几二十年前的事情了。那么他去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啊，这个东西的值多少钱呢？他说值二十几块钱人民币。他买了以后他就拿了一张五十块的钞票出来给那个收银员那个会计让他找钱。那个时候啊还没有这个柜员机哦，你知道哈，没有这个电子的计算把钱一打一打进去多少补你多少，没有。那个时候他把钞票收过来以后，那么他就多少就补给你了，就是这样收了啊，把那个发票给你，按照发票给你收。那么这个姊妹啊买了二十几块钱的东西，他就拿了一张五十块的钞票请他找，于是这个收银的这个人收钱的这个人就应该补二十几块钱给他，对不对？可是他买东西的人太多了，他也有点糊涂了，他把他当成拿了一百块，所以他就补了多少给他，七十几块钱给他。那我们这个姊妹一拿到七十几块，他知不知道补多了？当然知道补多了，他就没有讲话，就放在口袋里就拿回去了。可是这一拿回去以后，谢饭祷告，感谢主，谢饭祷告，一祷告里面就不平安了，你还祷告，你把别人的钱都多拿回来了，晚上睡觉也睡不好觉，就这个事情，圣灵在催逼他。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弟兄姊妹？好，这个时候啊，他就有几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他的丈夫就问他，你这几天什么事情啊？他不好讲哦，他说怕丈夫这个责备我，这个五十块钱你都看得起啊？你是基督徒你怎么还做这件事？他里头受责备，后来实在过不去，圣灵一直做工，他就在主面前去祷告，他说主啊，我愿意去还这个钱，但是我求你一件事情，让我去还钱的时候啊，要这个收钱的这个人不要骂我哈。他说那么多人他骂我啊，就说当时你怎么不退？ 你现在才拿来退，你这个人就是贪心嘛。啊，如果说我，他说我脸都没有了，他说求你让他不要说我。第二个他去退的时候，他要找人最少的时候去退，人多了排队多了还不行，他就把这个钱拿去就等，站在那里等看看，结果人少了他马上就上去了。他说对不起啊，那一天哪一天我买东西啊，我是拿了50块的钞票，你当成100块了，你多补了我多少钱。这个收银的这个人怎么讲啊，哎呀，他说那天我就下班的时候就赔了50块，我就赔了50块，你这个人真是诚实啊。这个姊妹怎么想啊，他说我哪里诚实，我诚实我就不应该把钱拿走了吧，我就是不诚实了。好了，他这一钱一退了，里面马上怎么样，平安平安。那就是说他不退钱，他每次祷告都在黑暗里啊，对不对？一祷告里面就受责备嘛，你怎么能够和神交通啊，交通不了的，绝对不能说主啊，我这一生的罪你都赦免了，都清除了，这50块我就得到了，可以这样讲吗？不能够啊，弟兄姊妹啊。所以圣灵在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按照圣灵的指教，该认罪就认罪。当我们认罪以后，我们才神中间，我们就以后都在光明中，我们就彼此相交了。因此我们从我们刚刚读的圣经，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主耶稣也在主导文里面是要告诉我们要认罪。雅各书也告诉我们，我们还要彼此认罪，没有说不认罪的基督徒。所以那个时候不认罪的这种说法是没有圣经的根据的，好不好？没有圣经的根据，就说我们所有的罪都赦免完了，好，我们就不需要再有认罪的这步路再这样去做，这个没有圣经的教导啊，这个没有圣经的教导。请讲。
真的说两个问题了，刚才你讲这个见证，那我们是活在新约了，如果按在旧约，我们就要50块再加倍赔完他，
至少是4倍。
那是不是我们每个人按照我们的良心来干这个事情呢？因为我们在新约嘛，就如果我觉得平安就是50块，如果我觉得不平安我就要200或300块，
啊，
是不是这个？
但是现在有一点，因为我们现在是在新约，我们就不守旧约了。旧约是渐旧渐衰的了，新约也有弟兄姊妹是这样做啊。我这个不怕的，因为他自己做的见证，主日来聚会的这个金老姊妹，她还没有移民过来以前，她的女儿在这里，已经在这里，女儿申请她从大陆来探亲，她就来探亲了。探亲那个时候她大概是64岁以上了，还不到65岁。他来了以后啊，每一次他出去，他女儿就给他这个一些这个我们的银钱嘛，啊，那个时候啊不是票，他那个时候是投币，啊，现在也可以投币，就投币。他每一次他就投币，他女儿比方说那个时候一张票要2.5块，就给他2.5。回来2.5就是5块嘛，他就去坐巴士。后来他就投的时候，就有人告诉他，老年人一半，老年人是减半嘛，对不对？你不需要投那么多，投1块多就够了。以后他就投1块多，1块多，他女儿又给他钱，他说你不要给我钱了，上次钱还有剩的。他女儿也是基督徒，他上次钱怎么会有剩啊？哎，他说人家跟我讲嘛，我这个老年人嘛。只要投一半就够了嘛，我就投的都是一半。他女儿说不是啊，政府规定的要65岁以上啊，你还差几个月嘛，对不对？你不能这样做啊。哎呀，他一想那糟糕了，所以他就在想， 我到底做了好多次，少偷多少钱，我要加倍的还他，你看到没有？他以后啊，他就把他每一次他骗少偷的钱，就加在一起多少钱，又加倍，就交给那个司机，他要他女儿，他没有说清楚啊，是用英文写还是怎么样？因为他英文不行嘛，就是赔偿。他说：“因为我不知道，我还没有满65岁，我才64岁多。”你看他就是这样做，里面就平安了。好了，因此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一定按照圣灵的带领。他就是觉得说我该加倍，那他就加倍，这是他做的。我们这知道在路加福音那里19章，那里不是有个撒该吗？对不对？他说我讹诈了谁，我就赔他多少倍，4倍，这是旧约的标准。因为主耶稣来了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那个还是按照旧约先走，因为主耶稣是生在律法之下，好不好？但主耶稣钉十字架了，新约开始了，我们就不再守旧约了。因此他觉得说我这50块钱退给他就行了，好不好？好，请讲。
那如果还过去的话，人也找不到了，或者当时地点什么都变了，那没得还了怎么办？
有一种的情况就是人都找不到了，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在主面前祷告了。我们就要怎么祷告呢？就是主啊，不是我不愿意还，现在人都找不到了。所以第一个，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亏欠了人，首先我们是亏欠了神，因为你违背神的命令了嘛。所以我要先向神认罪，然后亏欠的这是怎么办呢？每个人神的带领不同的，有的时候这个人我找不到了，或者还给他的后代了，或者做怎么样去对付了，这个是让圣灵来带领了，这个圣经里没有说一定的规定，好不好？好，那就看主怎么带领你做。好，
还有刚才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传道人就是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一生的罪主已经赦免了，因为我们信主哪一刻我们应我们的罪嘛。可是他说，可是我们要悔改，我们做错了，可是一定要悔改。
好，现在弟兄姊妹啊，悔改这一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叫做思想转变，思想转变，英文把它翻成 repent， 它是思想转变这个字。思想转变，我们要注意，我们认为悔改，你要悔改，就是说我自己能不能够改，请你注意一件事情，对不对？圣经里有没有一句话？罗马书7章，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怎么样？由不得我，我要自己来改是改不了的，好不好？我们常常说你要悔改，还能你要悔改，他怎么悔改法？所以一个人的思想的转变，按照希腊文来讲，那意思就是说必须有圣灵的工作。罗马书12章那里有一句话叫心意更新怎么样而变化，这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能够悔改。我能够悔改好了，我以后就不犯罪了，对不对？这句话有问题的，好不好？我们谁能够说立志为善的我，为善由得我，行出来也由得我吗？常常不由得我。所以在我们里面才有圣灵和肉体的怎么样还在相争嘛。如果你都顺服圣灵，你还争什么呢？不会争了，好不好？所以只说悔改是不够的，必须说认罪，因为主耶稣说免我的债如同我免了人的债，对不对？这个免债就是认罪啊。所以必须先认罪，然后圣灵才会工作。我们不认罪，就是等于那个拒了继母的那个人，看到没有啊？他要悔改哦，他怎么悔改法？立刻把继母分开吧，对不对？他不是这样做，所以要悔改就是说我不再犯罪了，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哪一个基督徒能说我就不犯罪了，我就改好了？没有这样的事情，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只有圣灵才能做工作。所以我们读一次圣经好不好？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七章，第二十一节，要读到二十五节，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一节读到二十五节。
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依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
你看这里有两个律在我们身上，哦，对不对？一个叫罪的律，你看二十一节，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这个叫做一个律。什么叫做律啊？律就是它不会改变的，它永远存在的。请问你地心吸力，你拿一个东西，你一放手，它一定要往下面掉，对不对？因为地心吸力是个律，它不会改变的。那么在我里面也有个律，就是我想要做好的时候，想要悔改的时候，就有一个恶与我同在，就是我不能悔改，你看到没有？所以不能说基督徒嘴主的把你的罪赦免了，你就悔改就行了，那怎么悔改？我里头有个律。所以下面就是讲二十二节，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为什么里面的意思喜欢神的律？因为我里面有神的生命啊，有圣灵住在我里面，对不对？我是喜欢，我不愿意犯罪啊。二十三节，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在肢体里面和我心中的律交战了。我想悔改啊，我想做好啊，我想行善啊，但是偏偏我的肢体里面，就是我的肉体里面，我的这个身上还有一个律，就是要犯罪，就是要犯罪啊。我又再举一个例子，在香港到九月份，现在正好吃那个大闸蟹呀，大闸蟹呀，对不对？那么我是住在北角这一边了，太古城了，那里好像有一家还是两家做得很好吃啊，做得很好吃。那么就要去排队了，那么吃的人多嘛，你要去排队，这个排队有的时候要排一个多钟头，哦，这个时间就浪费了嘛。到底排队不排，我就不想去排队，但是嘴巴要想吃啊，这个叫肢体的律，看到没有？你能胜过他吗？好多人都胜不过的，好不好？宁肯排队我都要把它吃了。好，至于别的事放下来一半啊。弟兄姊妹啊，这个肢体中另外还有一个律，我这次举一个例子来讲，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我里面那个律是神的生命在我里面，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是 我外面还有一个律，这个律是在肉体里面，在肢体里面，这两个是征战的。所以要我改好改不好的，要我悔改是绝对不行的。话可以这样讲啊，这是施洗约翰给人施浸的时候常说的一句话，你们要悔改。我们基督徒就不是说你只要悔改，乃是你要你信耶稣，要洗去你的罪，同时要让我们认识我里面有神的生命，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是我常常要改不好的，因为我肢体里面还有一个律， 这两个律都在我的身上，都不变的，都在那里斗。那么后面我怎么办呢？25节，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就能脱离了原来没有的，就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服从罪的律了。你看到肉体和内心不同，内心是说神的生命在我里面，我灵里面。好，到第八章就不同了。第八章呢，我们要读第八章的第一节，要读到第二节。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好，这里就说我怎么能够脱离这两个罪的，这个有两个律，我怎么能够脱离那个罪和死的律？那是因为生命圣灵的律，原文没有这个赐字，因为生命圣灵的律就是神在我里面给我一个永生，那就是生命嘛。圣灵住在我里面，他们就是一个律，要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所以这个基督徒，你要悔改，你要脱离那个犯罪的律，你只有在基督耶稣里。什么叫做在基督耶稣里？就是你要住在主里面，那是在基督耶稣里。那个在是 in 的， in Christ， Jesus Christ。 所以你必须住在主的里面。所以今天一个基督徒他要胜过罪，如果他没有住在主里面，他胜不过罪的。上次我们曾经说过，住在主里面怎么住？先是什么住啊？思想住嘛，你们记不记得啊？你思想要住，你要住在主里面，这是胜过罪。胜过罪和认罪，这是两回不同的事情哦，好不好？基督徒犯了罪以后，你一定要认识这是一个罪。如果你说无所谓，主都把我一生的罪都清除了，犯不犯这个罪无所谓，那就错问题了。你必须严肃的、认真的对付认罪的问题，就是你良心不平安，你一定要认罪，因为那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是要使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圣灵工作了，我一定要认罪。但是另一方面，我要看见，我要脱离这个罪，只认罪还不够，脱离这个罪，只认罪还不够。还要怎么样呢？我还要住在主里面。只有我住在主里面，我才能够脱离这个罪。不住在主里面，我就不能够脱离这个罪。所以你看第八章马上有一句话，第五节和第六，第五节读到第七节，好不好？读到第八节，好不好？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
好，你看这里就是两个，第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我们原来说过这个字是思念，体贴是思念。因为随从肉体的人就思念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就思念圣灵的事。思念肉体的就是死，思念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所以这里就有一个思想，到底你在想什么的问题了。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得救以后认罪是必然的，因为这是圣灵提醒我们的。我们良心不平安，我做错了，我应该认罪。我如果不能，一个人得罪了我，我不赦免他，那主耶稣说，我们的父也不会赦免我。所以我必然要向神认罪。如果我没有赦免别人，我还恨别人，这是要认罪的。如果我犯了一个明显的罪， 那是哥林多前书，我们刚刚读到第五章，那里的罪有六种的罪。如果你有我们犯了这六种的罪，包括贪婪都是罪哦，贪婪的都是罪哦，就是贪心哦。这个贪婪，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啊，那里的六种人，他是用了一个低字，贪婪地，拜偶像地。为什么用个地字？意思就是说这个名词的后面加了一个一二，就是你是这种人了，你不愿意悔改了，就是你是这种人了。因为你是这种人，你不愿意悔改，你就变成这种人了。如果你是这种人了，那后面就告诉我们了，那我们和你吃饭都不可以，你看到没有？所以如果有这种罪，很明显的罪，那是要认罪的，否则就要把肉体交给谁？撒旦。而且还要把这种人从教会里面赶出去，这是保罗讲的嘛？要认罪。所以我们得罪的弟兄也要认罪啊，刚刚雅各书是不是叫我们要彼此认罪啊？那是要认罪啊。我们在神的面前，主导文告诉我们要求主神赦免我们的债嘛，免我们的债。所以认罪是不能减少的，里面不平安你就要认罪，要里面平安了，我们才能和神恢复光明中的交通，这个很重要。然后我里面有平安了，但是还没有完，就是我还知道我还有个肉体，我肢体还有个律，圣灵和生命还有个律，这两个律常常是在相争了，但是我争不赢啊，我争不赢。所以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得我。同时第七章又讲，当我要为善的时候，就有恶与我怎么样同在，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了。那么这个就是得胜的过程，得胜的过程啊。因此这个得胜的过程是我们的经历，但是另外一方面，认罪绝对不能说不要认，这是错的，这是要把基督徒引到错误的路上去，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会把这个罪啊当成无所谓了，对不对？所以弟兄跟弟兄就可以告状了啊。我们在这里也有一对夫妻，现在最近不敢来聚会了，那就是做什么？那是报警啊啊，妻子跟丈夫发生矛盾就去报警，一报警以后，三个孩子，大的孩子已经十八岁了，警察没有把他弄走，两个小的都弄走了，还有一个才一岁多也弄走了，到现在都没有还给他。为什么？他还回来这个家庭又在闹嘛，两个都还是基督徒哦，他们不是在，是属于另外一家教会的，他们在圣道堂聚会，哎，那么有的时候参加我们这里读圣经，他们也来一下，那你说怎么办？所以是保罗讲，弟兄和弟兄告状，告在不信主的面前，为什么不勤恳吃亏了？现在这两个都很后悔了，这个孩子拿去几个月了，这是政府出钱找人给他带，那每个星期看一两次，孩子回来以后就哭，就不愿意走，不走也不行啊，这个社工一定要拿走，他们也很难过啊，那怎么办？这就是报警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就告诉我们，弟兄和弟兄不能告状的，如果告了状，这里就说保罗说你为什么不宁肯吃亏了，你看这都是圣经的话告诉我。而因此我们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完全按照神的话去做，脱离罪，那就是罗马书第八章，就是你要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是约翰福音十五章，这里是说思念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思念肉体的就是死。所以我的思想是非常重要，那么是就是回到主的面前去。所以我们不能够只抓住后面，只要你思想回去，天天想到我是幸福了哦，一切都好了，那个罪不认，那你还不在光明中。弟兄姊妹，你必须认罪才能在光明中，好不好？好，马姊妹。
又有一个家庭，
讲法，他就说一倚靠主就在无罪的状态。
对了，的确有这样一句话说，你依靠主就是在无罪的状态。这样一句话我们来看，圣经里没有这句话的，圣经里没有这样一句话，没有什么叫无罪状态。圣经里只是告诉我们，罗马书第七章，在我里面还住了一个罪，对不对？我的肉体还是软弱的，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就有罪与我同在，又有恶与我同在，那不是无罪状态哦，是不是无罪状态？不是哦，圣灵和肉体还在相争，是不是无罪状态啊？不是哦，那个说的跟保罗说的不同哦，好不好？基督徒没有一个什么无罪状态，这是人想出来的，圣经里也没有这一个教导啊，我们不可能有无罪的状态，我们只能说能胜过罪，这是对的。胜过罪，胜过罪是靠什么？生命和圣灵的律就能够胜过罪和死的律，这是可以的。好，请讲。
刚才讲就是说，如果我还有罪，圣灵就不可以住在我的灵里边呢？所以我一定是完全圣灵才跟我同住吗？
啊，不是，不是，
不是，
圣灵不会
住。不是哈。
圣灵
啊，那么圣灵啊，我们又读一处圣经好不好？请你读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要到读到十七节，十六到十七。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住在你们里面。
请你注意一件事情，第十七节说因他常与你们同在，那个在只是住，常与你们同住，也要在你们里面。第十六节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看到没有？永远不会走了。所以感谢主，这叫恩典时代，圣灵住在我里面不走了，神的永远的生命在我里面也不走了，所以我里面就有另外一个律了，那个律就是生命和圣灵的律在我里头。生命和圣灵的律，当你一顺服他的时候，就能够胜过我肉体的律了，胜过最后死的律。今天这两个律在里头是斗的啊，特别是加拉太书第五章告诉我们，圣灵和肉体相争，肉体和圣灵相争，是在我们有争的，不是没有争。那么争的结果怎么样呢？如果你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当他争的时候，你会体贴圣灵，就是我们刚刚讲思念圣灵的，我就思念圣灵，就是生命平安。而如果你不思念圣灵的，那就是死，就是思念肉体了。所以今天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身上，我们一定要看见我们有肉体的软弱，我们还有圣灵和生命在我里面是刚强的，这两个常常会在我们里面斗争。你怎么办呢？那就是说我思想想的什么最重要，先是思想。所以保罗也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不是讲吗，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对不对？那就是思念圣灵的事。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得胜，主要是你思想这个想的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如果今天有一个弟兄得罪了你，有人骂了你，有人说话使你很不满意了，能不能够把你的肉体引出来，这个要考虑了。如果他不能把肉体引出来，他能够你完全活在圣灵的里面，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你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因为不管你受到一个什么待遇，你里面还满了主的同在， 这个是非常重要。如果你受了一点待遇，不平的待遇，你里头马上就不平了，就恨他了，就要报复了，这个就错了。但是你里面有满了圣灵的同在，你不会受这个外面的影响的，不会受外面的影响。这个这是神的恩典。我们基督徒能够达到这一个，非基督徒他是达不到的，因为他里头没有圣灵，没有生命住在我们里面。好，
我想问一个，那路加福音里面说两个四羊跟四钱的比喻嘛，他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欢喜快乐，那个悔改是怎么样的悔改，是认罪悔改还是
悔改当然是认罪了，
那个悔改是
一个罪人在神的面前悔改，那是对的，对不对？他原来不信主耶稣，现在信主耶稣了，原来他没有罪，他不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现在他自己是一个罪人了，他就向神悔改了，这个是要为他洗落嘛。好，但是悔改了，得救的悔改，第一次得救的悔改并不等于说我这一辈子我就不犯罪了，也不能说我犯了罪以后不再需要认罪了，这是两回事情。认罪的悔改在希伯来书第六章那告诉我们，那叫根基啊。好，你看我们读读吧，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要读到第三节，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
你看这里是说一个基督徒啊，要长进啊，要离开基督道理的什么开端了、哦？道理开端包括什么呢？就要立根基啊，再立，不要再立根基了。基督道理的开端就有一个根基，什么根基呢？懊悔死刑啊，那就是我犯罪啊，对不对？我懊悔啊，我过去有罪，现在我在神面前认我的罪了。还有各样的洗礼，因为这是写给犹太人的。犹太人啊，他们有各种的洗礼啊，还不是包括我们这个受浸，我们基督徒只有一次受浸。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这都是根基啊。所以基督徒不能老是在根基上打圈，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就懊悔了自己的死刑了，对不对？认了罪了，这叫根基。根基完了以后，那下面就要进到下面了。你看我们就读第四节，要读到第八节，好不好？第四节读到第八节，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
刚刚我们读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是说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对不对？不要再立根基。你看它有一个再字，好不好？那是 again， 根基只立一次就够了，你信耶稣以后。但是我们已经信耶稣，已经有这个根基了，下面就讲了第四节了。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了，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这种人一定是基督徒了吧，对不对？是不是基督徒啊？与圣灵都有份了，怎么不是基督徒了？他已经得救了。第六节， 若是离弃道理，在原文这个不是叫离弃道理，原文说他跌倒了，他是跌倒了，那个字是跌倒了。啊，离弃道理，原文不是，是那个三八九五是跌倒了 ，fall。当他跌倒以后怎么办呢？底下就说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什么叫做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这个重新这个字啊，就和再里跟进那个再字啊，原文是一个字，就是说再来一次得救的懊悔，懂不懂？那是根基啊。你得救的时候你是不是认了一次罪啊，懊悔你的死刑了吧？现在你是应该是一个基督徒了，那么这个基督徒你应该怎么办呢？你就不要再来一次得救的懊悔，听懂了没有？不要来一次得救的懊悔，因为得救的懊悔是根基。我信耶稣的时候，我认识我是一个罪人，我向主耶稣承认我的罪，我懊悔了我的死刑了，这个叫做根基。以后我信了主耶稣了，我里面也有圣灵了，我也尝过善道的滋味了，那我如果跌倒了我又犯罪了怎么办呢？好了，这个就不要来一个再来一个立根基了。所以他有个 again， 再来一次根基的懊悔，好不好？就是得救的懊悔不需要了，你一次就够了，不要来一个得救那个根基的懊悔，不要了。要懊悔但是不是这个懊悔，不要再一次根基的懊悔。所以如果要来一个再来一个根基的懊悔，就是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因为第一次你接受主耶稣的时候，那就是因为主耶稣钉十字架担当你的罪了，对不对？你已经接受过他了，现在你犯了罪以后，我再来一个根基的懊悔，那等于说我要以主耶稣再接受他钉十字架一次，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那就不能够这样了。为什么这里要提到这个问题？因为这一封信希伯来书是写给希伯来的，就是写给犹太人的。这批犹太人呢，原来是守摩西的律法，他们犯一次罪就要献个祭，对不对？犯一次罪献个祭，所以他就想到，我虽然现在信了耶稣了，我已经接受他做一次救主了，那么现在我又犯罪了，那我又重新来一个得救那个时候的懊悔，那等于是不是把主耶稣重钉十字架了？啊，他意思就是说把神的儿子重钉了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这个不需要了，就叫根基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悔改过一次，那叫根基的悔改。信了耶稣以后我又犯罪的悔改，那不叫根基的悔改了，不是根基的悔改。那下面是怎么讲呢？那就是第七节，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和服耕种的人有，就从神得福。若让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进入咒诅，荆棘就是焚烧。那假若我这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就是指着尝过天恩的滋味，蒙了光照，又与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那就是吃过屡次下的雨水，我就应该长菜蔬了，对不对？那就是应该是用结出果子来了，圣灵的果子来了。合乎耕种的人用，那就是为神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如果我继续要犯罪，一个基督徒继续犯罪，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这个废弃在原文的意思，神就把你摆在一边了，不用你了。比方说我们的自行车坏了修不好了，你就把它摆在旁边不用了，对不对？不能修了，不能用了。 如果一个基督徒你要讲经济和纪律，经济和纪律都是亚当犯罪以后受主的咒诅的。如果你要活在咒诅的里面，犯罪的里面，比方我们刚刚讲的那六种人，对不对？有人称为弟兄的，是行淫乱的，是拜偶像的，你要贪婪的，如果是这种人，那就被神废弃，神就把你摆在旁边了，不再用你了。金鱼咒诅，基督徒是不会受咒诅的，但是这个把你摆在旁边就禁于咒诅了，不信主的人才会进到咒诅里面去，将来在硫磺火湖里面，基督徒不会的，但是神不用你了，是禁于咒诅了，他是用的这个字，结局就是焚烧。那么基督徒会不会有焚烧？我们说到硫磺火湖才是焚烧，但是基督徒啊，在主审判我们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五章讲，我们还有的人要经过地狱的火，看见没有啊？是不是有这句话？难免马弟兄是磨砺的，难免什么地狱的火？那不是说要下地狱，就是地狱的火要上来，把你烤一烤，那就这个意思。难免地狱的火，他不是说难免地狱哦，难免地狱你就要下去，难免地狱的火，火是要上来的吧？火焰上来，那你在那里要熏你一下，好不好？烤一烤啊，那也是够难受的了，好不好？另外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里也讲，他说一个传道人，我们如果在建立神的工程，那里有一句话就是说啊，那么我们有火药发现试炼个人的工程怎么样，如果工程能够站得住，就从神的赏赐，如果站立不住，那叫受亏损，但是自己要得救，好不好？那你也要经过火。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啊，不会下硫磺火湖，但是那个火，地狱的火可能要熏一下。好，为什么？因为你长经济和纪律嘛，啊，长经济和你，你活在咒诅的里面，那些神是不允许，好不好？好，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请讲。
刚才说这个阿拉尼亚跟这个撒菲拉呢，他们本身也是信徒的嘛，基督徒嘛，后来他信奉圣灵就立刻就洗了，
对，
然后他洗了之后去，他是基督徒嘛，不行，
对对对，
人都得救了，一起得救永远得救，
对对对对，
那他洗了之后去哪里
啊？去哪里啊？那么今天我们不只说他们这两个了，我们就说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基督徒，基督徒里面有得胜的基督徒，也有犯罪的基督徒。基督徒将来我们现在去的地方在哪里？圣经里告诉我们，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要毁坏的，对不对？我们身体要毁坏，不管在哪里，这是我们的肉身。因为基督徒以后复活的时候不再有这个肉身了，是神给我们另外一个身体了，这是第一个身体的问题，要毁坏的。第二个，我们的魂是要到阴间去，犯罪基督徒的魂也要到阴间，不犯罪的基督徒的魂也到阴间，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基督徒的灵到哪里去？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灵还要到主耶稣那里去。因为我们基督徒你犯罪，但是你里面住了圣灵，是不是住了圣灵？有神的圣灵在我里面，所以还要到主耶稣那里去。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说，我若立誓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基督徒的灵还要到主耶稣那里去。但是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死了的基督徒都要带来，亚拿尼亚撒菲拉也要带来，彼得也要带来，保罗也要带来，那个时候在审判台前就有一个审判了。那个人要把自己的事情向神说明了，他们也要说明这件事情，那是在主耶稣来的审判。但是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在地上已经得了受了审判了，马上就死了，那不过是身体死了，好不好？他的灵和魂现在还活了，到主耶稣来的时候要在基督的台前按照他们所行的要受报。好吧，好，
诗篇有一句34篇22节，凡投靠他的，别不惧定罪。因为曾经有人用这一句圣经说，投靠他的人不定罪。
好，那么我看看诗篇34篇。
22节。
22节他是说的，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魂，原文没有灵字，救他的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就是说我们如果是投靠他，投靠那不是一次都不投靠我，怎么投靠法？这里上面讲了啊，你看第17节，一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并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这个是灵字。那你看见靠近伤心的人不是一次吧，就是你伤心你就早就靠主了，你灵性痛悔的，就是灵里面痛悔的，你要靠主嘛。你呼求耶和华，耶和华也听见了。所以这里是说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乃是说你一直在投靠他，你有罪就先认罪，他就赦免你的罪。你向他呼求吗？你伤心了你向他呼求，灵性痛悔，你看到有个痛悔没有啊？他灵里面受责备嘛，他要悔改嘛，好不好啊？你必须是这种人了，好不好啊？所以把整个连起来看，不看一句，不看最后一节，不只看最后一节，好不好？好吧，9:30了，9:30了，好，请你拿一句，请你拿。